哇，不少人哈，感谢神。弟兄姊妹早，请代表南谷基督徒会堂弟兄问各位前面弟兄安，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哈。钱 ，OK， 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或者听过这个人 Florence Chadwick， 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哈。当然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人，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是第一个双向游过英吉利海峡的人，从法国游到英国，从英国游到法国，往返总里程是42英里哦。他游过42英里宽阔的海洋。如果各位去查一下资料，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1951年9月11日911号这一日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视频。从他跳下水中开始游泳，一路都有在船上监视他的那个新闻媒体跟踪者。好，他从这个总共呢，他从这个法国到英国总共花了13个小时完成了这21英里的泳程，停下来了哈。那这是当时的世界纪录，而他这个壮举呢，也让他成为一个世界的焦点。当他回到加州的圣地亚哥他家乡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庆祝游行。接着当他出现在电视上媒体上面，可以说是他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风云人物。然后呢，在隔年呢，1952年的7月4日国庆日那天， Florence 他试图游过卡塔利亚海峡。各位知道哈，他从卡塔利亚岛游到洛杉矶附近的这个陆地上，这个距离22英里，所以这跟这个英吉利海峡距离差不多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加州的海水啊，因为有北部下来的潮流，所以什么非常的寒冷，甚至有不少的鲨鱼出现在附近。所以呢，他跟随他的这些支持者，他就不得不在船上想尽办法要来驱赶这些鲨鱼。但是 Florence 他不为所动，他仍然是不惧怕的往前游。游，可是在游了将近16个小时之后，请注意听，离陆地仅仅还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他放弃了。不到半英里他放弃了，为什么？各位知道吗？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的？大雾浓雾，因为他遇见了加州海岸的浓雾啊。后来他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不是在为我辩解啊，如果当时知道我看到陆地的话，我可能已经什么已经成功了。”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2个月以后，他终于成功了，而且只花了13个小时47分钟，完成了从卡塔利亚海峡的壮举，只比之前一个男游泳队的运动员的官方记录快了2个小时。想一想，他之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告诉记者什么？如果我能够看到陆地，我可能已经做到了。各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吗？请想一想哈，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他击败他的不是寒冷，不是距离，甚至不是鲨鱼，而是什么？浓雾。各位知道吗？现在外面雾气很大，可以说是浓雾满布。我刚刚来的路上要上山的时候，看到 一大堆雾哈。但是我现在不是讲天气的雾哈，我是讲对未来的恐惧那种雾。我相信各位可以理解嘛哈，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常常会被问到说未来会怎么样，生活会不会正常吗？啊，我们的国家啊，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分裂吗？会像他们所说的会发生内战吗？啊，最近你看地震，台湾又地震了，对不对？啊，这个海啸啦、飓风啦、火灾啦，甚至战争，甚至在战争当中失去家人的家人的人，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重建吗？是吧？相信各位同意了。你看，我们中国最近的政治动荡以后，经历了漫长的新冠病毒四年，现在又因为战争，我们经济油价这边油价多少？哎呦，要命哦！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油价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亲爱的人到外面去吃个饭，不需要惧怕？是不是？我们感觉这就好像要游过一条长距离鲨鱼出没的水域。而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令人头痛的是什么？未来充满了迷雾，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此时此刻我知道外面有浓雾，我知道你我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头条新闻一直在报道的，不断的变化的，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请注意，继续前进，靠得住，继续前进。我们今天要来谈谈迷雾中、迷雾笼罩下的选择。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有人问说：“哎，在这个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谁清楚被浓雾所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我想一想哈，我想使徒保罗应该是当之无愧。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哈，他面对未来的那个他所面对的未来总是什么？是充满疑问的，逼迫难处不断的出现，他的计划不断出状况。哎，但是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刚刚读到这个三到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做出了五个健康的选择来面对他所面对的这些困苦，他这些的艰难，让他得以穿越迷雾，让他能够继续的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专注的重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您想在迷雾笼罩之下继续无畏的游向未来，那么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五个选择，绝对是你我必须要做的关键选择。虽然我们说这是有五个选择，但实际上重点就一个词，选择。选择，求你容许我这样说了，其实您现在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迷雾笼罩，你仍然有选择，你仍然有选择，我们仍然可以决定，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如何来应对这些事情。请注意，你我永远不可能，永远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将会受什么样的苦，为何受这个苦，我们会受这个苦多久，我们没办法决定的。但是我们总是可以选择如何来应对，如何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同意吗？是不是啊？而您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啊，在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选择。保罗告诉我们他所做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呢，愤世嫉俗会弱化你，选择信心。请注意哦，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 paradigm， 它可以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类似标语的一个照片，请问弟兄姊妹们，您看到什么？你怎么读这个标语？您是看到左边的 You matter， 你很重要，然后右边的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呢， 还是你一行一行的看。 You don't matter, give up, 你不重要，放弃吧。你知道吗？你怎么样看你的视野，会改变你看待阅读周遭杂志的方式，那个标志的方式，同意吗？是不是？而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是不是这样？同意吗？您从神那边听到什么，读到什么，看到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是你不重要，放弃吧，还是你很重要，不要放弃？这完全取决于您选择愤世嫉俗，还是选择信心。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保罗说，愿我这好大哦，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怎么样，他就安慰我们。我们现在这边停一下，从圣经的描述我们知道，当时保罗遇见了一些难以想象的困苦难处，对不对？你看啊，他遭受了背叛，他遭遇了不公正的监禁，他遭遇了酷刑，他遭遇，甚至遭遇到哥林多弟兄姊妹们拒绝他，甚至毁谤他的事工。说实在的，这个东西，这个情况的话，会让他很容易的陷入愤世嫉俗的境界，同意吗？我哎呦，要是我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没有一件好事情临到我啊？为什么没有一件对的事情临到我啊？为什么其他的人一进去一出去都捡到真黄金，为什么我一出去就踩到假黄金？为什么？对，为什么我的事工没有一点希望？为什么我摸触摸的一切都是枯萎？为什么都没有好结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他可以自哀自怜，愤世嫉俗。他可以对自己解读说，神是跟他讲说，保罗，你不重要，放弃吧，对不对？那个尽管他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没有？保罗听到的是什么？不要放弃。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选择相信神是什么？是那位发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选择，请注意哦，在这里所使用这个安慰这个词，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实际上比一般所谓的安慰还有一个更宽广的意义在里面。它包括了加强的这个给力鼓励，给力鼓励。所以我想请问各位，问题是，请问一下，您是否觉得神是给力的神？你是否觉得神是一个鼓励的神？你是否觉得神是一个安慰的神？怎么只有几个人点头啊？奇怪，我没讲清楚是吧？如果你认定神是一位这样的神，是一个鼓励的神，是一个给力的神，是一个安慰的神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会在你周遭的环境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会看到，你会听到神对你说，你很重要，不要放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选择相信神今天可以提供你安慰、给力和鼓励。请记住，信心不是你可以看得到的，而是你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的，这是第一个选择。实际上这是其他选择的一个基础，选择信心而不是选择愤世嫉俗，这会改变你解读你周遭标志的方式。然后保罗接着在这边做出了第二个选择，那是什么？自我关注会弱化你，选择服侍。针对这一点呢，保罗实际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谈了很多，就是他选择如何来处理他痛苦的方式，选择他如何来面对他艰难迷雾的一些方式。他选择了，他决定了，与其自哀自怜，他不如使用它来服侍他人。你看接下来其实经文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怎么样神所赐的安慰去 阿努维纳招各样患难的人。他说我们既下次我要把这个注意一下，你可能没办法 compare， 我们既多受苦楚，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请注意接着他所说的很重要，你看放大了，我们受患难的人是吧，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他在讲什么？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来祷告求神嘛，是不是？同意吗？我们求神把这个难处拿开，求神医治我们的病痛嘛，是不是？同意吗？是吧？同意吗？而且如果我们去听别人祷告碰到难处，他祷告非常真诚哦，是不是？哎呀，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我们常常听到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一般来说神啊，把我这个难处拿开，神啊，医治我，医治某某人，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看到你医治的大能，看到你的大能，所以他们怎么样而被吸引来相信你。我们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我们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不点头的是什么？从来不祷告的。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相信神的确也会医治我们，也一切也会帮我们把问题解决。我常常我有这样祷告，对。但是我们注意到没有，这个不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他并没有说我们已经得到痊愈了，我们已经脱离苦海了，希望你们能够看到，你们得到安慰得到拯救。他不这样讲的，他说什么？我们受苦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得拯救。这里有问题了，那么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难处如何对别人的救恩有所贡献有所帮助？这个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同意吗？这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我们说神啊，你来医治我拯救我，要让我们的看到你的大能，让我看，让人家看到你医治的大能，哇，你好伟大，所以来信耶稣嘛，对。但是这边讲什么？不是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叫别人得安慰、得拯救。哇，这个怎么？我不懂那我举个例子这个人 ，Francis Collins。他博士，他是备受尊崇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人类基因计划组的负责人呢。各位知道人类基因组的话，目标就是期待能够破解人类细胞当中所隐藏的遗传的密码。哇，听起来就很玄。这个我简单说，就是这个人聪明不聪明？他的团队我告诉你，真是不得了，就顶尖的科学家，聪明，非常聪明的。科学跟神有没有冲矛盾？科学会不会否认神的存在？有很多人都说，现在什么时代了，讲科学还讲神？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话，顶尖的科学家他讲了一句话：神绝对不会受到科学的威胁，他让一切成为可能。哇，他怎么样信耶稣的？很有意思的，等一下。关于他的信仰之旅，他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各位在看网络上可以看到，他叫做《神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描述到他的过程，信的过程。他谈到了他在27岁的时候，当时他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医院里面实习的经历。请注意他是在一个无神论的信念当中长大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任何理由需要考虑信仰，他是一个100%的科学家，你知道意思吗？但是他描述，当他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不断的遇到那些没有办法根治垂死的病人，但是他却看到了异样的平静，异样的喜乐， 而毫无例外的，这些人都会说，因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心，你知道吗？他在书中写的，他说这种现象哈，让他感到很困惑，让他开始的思想了一点，他说，如果信心是心理上的一个拐杖，那么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拐杖，啊。啊，如果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外衣啊，包着糖衣的外衣，然后毒药的外衣，哎，那为什么这些人不向神挥舞拳头？啊，同时要求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停止谈论这种什么充满爱心、充满仁慈的超自然力量？你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吗？同意吗？哎，他的意思说，哎，当他们向神求医治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哎，这些人怎么仍然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样人很难以理解，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哎，让他感到困解的是什么？有一天呢，一个下午，他走进一个垂死的病人的一个病房，这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一个时日不多的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之前呢，他也跟 Francis 医生呢谈过他的信仰。那么就在这个 Francis 医生这个要视察完毕要离开之际呢，这个姐妹就忽然就问了他一个让他停下脚步的问题。这个姐妹问他说：“医生啊，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信仰了，那么你相信什么？”他在他的书中说，我结结巴巴的说了一般推脱的回应，哦，我没有时间去思想，哦，我不确定哎。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在他心里起了涟漪。请注意，他在书中他写的，他说哈，他说面对我任性的盲目和我的傲慢，我开始了一段旅程。而那一段旅程耗时数年，耗时数年怎么样？最后他怎么样？他在书中所描述的，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请问是怎么让他踏进了这一步的？他说，激励他踏进这段信仰旅程的时候，是他看到了基督徒如何面对苦楚。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甚至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人不一样，他找到了安慰和救赎。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你我的痛苦甚至会比你得医治有更强的能力。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病得医治，神没有让我们的难处如处理，他有他意在里面。我们很可能因为这样子更加能够彰显神。我请注意，我并不是说神故意让你生活变得更凄惨，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见证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千万不要误会。我说无论如何，你我都在生活当中会碰到难处，同意吗？是不是啊？我们生活当中总是会碰到一些事情，但是神可以赋予它强大的意义，神可以改变一切，可以使用一切。保罗继续说了，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我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好，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既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你知道保罗在那边说什么吗？很重要的一点，请你注意哦，您最伟大的事工可能源于你最大的挣扎破碎，同意吗？这是哥林多后书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强大的主题。当你真正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个突破。其实在我们周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在我们南谷，我们有一群晨曦会戒毒中心的弟兄在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在他们身上当中看到很多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吸毒的 借着晨曦为人们拯救以后，他戒毒以后，他恢复参与什么？他参与了恢复日工，成为帮助他人戒毒的勇士。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身罹重病得癌症，但是他们同样的成为癌症之友，他们成为什么支持事工扶持他人的人。 你能够看到这种范式，这种 paradigm 是如何的不一样吗？我们讲清楚，是否如何可以让我们拨开云雾？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神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痛苦，让它成为不好，成为美好、哦、所以为了穿越迷雾呢，愤世嫉俗会裸化，选择怎么样？选择信心，而不是选择愤世嫉俗。第二个，我选择服侍、哦、而不是自我关注。然后保罗在这边做出了第三个选择，隐藏躲避会裸化你，选择坦诚，选择坦诚的分享您的挣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我这边把它 highlight 起来，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不希望你们不知道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至少使用了六次这句话，我们不希望你们不晓得，我们不要你们不知道。所以即使这种事情他也绝对不隐藏，他说，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我们经历的一些困难，我们承受的巨大的压力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压力。他说甚至怎么样，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也断定什么是必死的。哇，你看到没有，他很坦诚的，他表明他心里面的挣扎。然后如果你往下看的话，第七章第五节里面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啊，周围什么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看，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看到没有，他很坦诚，他怕不怕？怕。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勇士，保罗，使徒保罗很壮啊，坚强都不会怕。他怕不怕？他怕。他很坦诚讲，我也是会怕的。那么为什么他坦诚自己的挣扎如此重要？为什么？这有几个重点啊。首先呢，这在情绪上是很健康的。想一想啊，隐藏需要更大的能力去做，同意吗？其实我们看一下，在戒毒啦，在戒酒的一些那个 plan 那个计划里面，他们很多时候正在管制脾气的过程里面，他常常讲说，你要表达你的感受非常重要，表达你的感受是恢复的开始，这是很重要。其实在属灵上也很重要，圣经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我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太软弱的，我对这些挣扎我无能为力，我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突破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什么可以经历神的时候，同意吗？因为在人际关系上面比较有建设性，这确实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对您自己的弱点持开放的态度，人家就比较不会排斥你，比较不会拒绝你，同意吗？一般人家会不喜欢那个高傲的人，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一般人就比较会 少排斥我们，是不是、啊、其实我告诉你，保罗，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保罗在这个地方是想要弥合他跟哥林多教会弟兄什么样的关系的分歧，所以他这样做，他知道哈，隐藏脆弱不会怎么样，不会造成困扰，他知道不隐藏脆弱会产生友谊，所以他选择坦诚。其实东西我说了，我实在相信哈，当未来是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这种坦诚会促使我们康复，当然这不容易做到，是同意吗？啊，很多时候我们倾向认为说，哎，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弱点，那人家可能会笑我们，啊，或者是说，哎呀，不想给他们那麻烦了、啊，所以我们很容易的，我们会选择隐藏，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选择，绝对不是的。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是要选择坦诚。好，然后呢，第四个选择，他告诉我们， 绝望灰心会如何缓？选择盼望，选择相信我们现在碰到的不是最终的结果。很重要的，当我们在艰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质疑说，哎，这乌云密布什么时候了啊？这个天空什么时候会变晴啊？这个负担什么时候可以减轻啊？哎呀，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深坑吗？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同意吗？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了，我们可以发现哈，我们可不可以过去啊？我们可以过去的，在神里面我们可以熬过去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哈，神让他们子民怎么样，渡过红海，渡过旷野，渡过死荫的幽谷，看他们吃这么大，你们绝对不忘记了，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哈，渡过是神非常喜欢的字眼，同意吗？神会让我们渡过。你们好像不怎么兴奋的样子，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神会让我们渡过，很关的哈。哎，是这样，注意到，我想一段非常经典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3:2，你看到没有？他讲什么啊？当你难以避免的要需要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与你同在？当你穿过河流啊，他怎么样？他不会淹没你，我会与你同在。当你从火中走过的时候，你也不会被烧死。为什么？我会与你同在。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告诉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请注意啊，他说你会经过，代表什么？我们的确会碰到。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不会有任何痛苦，会有的啊，甚至不是很快就会离开。但是怎么样？但是这边神告诉我们，他应许我们怎么样？神会让我们渡过的。阿们。保罗说，他自己苦难的时候算吗？他说：“事实上，哎，怎么？他说我们自己怎么样？自己也断定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说，哎，就哎呀，这也不是坏事啊。”他说：“怎么样？哎呀，哎，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会放下我们自己啊？啊啊！那保罗在说，我们自己必定断定是必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出路？”没有通道，没有出口的感觉，已经触底了，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了，已经完蛋了，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的复活的神。他说这很好，为什么？因为这让我们不再信靠自己，不再信靠自己，而是开始什么？信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请注意哦，这个叫死人复活这个字，这个想法是保罗即使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的。他说，那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换一句话说，神是复活的神，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工作的模式啊，我们即使经历了被钉十字架的死亡，神就是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从死亡的威胁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相信他会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这是他说的，可以吗？哎，你能不能看到这是一个剥除迷雾的一个利器？是不是同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这很难相信，请容许我告诉你，就像保罗一样，你是有希望的。即使在那次损失之后，即使在那失去你所爱的人之后，即使在那次生意失败之后，即使在 那次关系破裂之后，即使在那次重蹈覆辙之后，你仍然可以有指望，神会帮助你度过难关，神会从这死亡当中带来复活，从死亡的威胁当中把您拯救出来。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一种叫我们说说啊，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一种圣经迷药，不是的，这个不是的，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而且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出来的，他真的很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进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给你所需要的。有时候你会看到别人，哎呦，他怎么可以做得到？我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那个时候那个人是你的话，神也一样同样会拯救你。阿们。你怎么都没有信心呢？奇怪，就几个人有信心呢？当然不一定是说同样的做法，但是什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可能是一天一刻一次或怎么样，但是他总是会赐下你所需要的。阿们。哎，感谢主，兄弟有回答哈。亲爱的姐妹，如果我知道哈，不管我遭遇什么，我们终将抵赢过去的时候，我们终将渡过难关的时候，会没事的时候，哎，会不会给我们力量？会的。怕什么？神会帮助我渡过，怕什么？阿们。好，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个第二五个选择，在很多方面哈，如果你愿意照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话，这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最直接的改变。第五点，选择孤处会弱化你，选择连接。选择孤处会弱化你，所以要怎么样？选择连接，选择跟弟兄姐妹要连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苦楚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的啊，我们很容易会缩在一个角落里面，缩在暗中黑暗里面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要选择要跟弟兄姊妹有连接。你看保罗在第十一节这边说，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常我在我南谷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神借着三个渠道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安慰我们。你知道哪三个渠道吗？你不知道。神的道，圣经；神的灵，圣灵；然后神的名，神的子民，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现在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三个渠道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碰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是绝对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建立。您真的不要孤立独处，而是要选择连接。您可以像保罗一样，你可以请弟兄姊妹为您祷告，你可以参加祷告会嘛，我看到你们祷告会不错，你怎么样？你也可以参加什么？你也可以参加小组嘛，家庭小组哈，跟弟兄姊妹连接。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请你要跟我们八位弟兄、我们长老们联系，跟参加小组，要跟弟兄姊妹有所连接。千万不要独来独往，千万不要九点半的时候冲进来坐下来，然后这个聚会结束就不见了。千万不要，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要你跟弟兄姊妹连接，这非常重要的。好，好，我们来看看这几点。好，当你迷雾笼罩的时候，可以做出的选择。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的战胜我们的难处，做战胜我们的沮丧。所以事实上，我可以请你问问你自己哈，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最少，我要专注在这个选择的哪一点？哪一点我觉得我比较弱？我如何操练这个选择？现在弟兄姊妹，不要只是听听看看，随后就忘记了。实际去操练一下，实际去操练一下。好，我记得我刚刚提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 Florence 对不对？他尝试从卡塔琳娜游到对岸的陆地上，啊，结果快要游到的时候呢，因为大雾，他停了下来，功亏一篑。但是两个月以后，他成功了，而且以快了两个小时的差距打破了之前保持的世界纪录啊，不是世界纪录。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对不对？而这一次，他没有让冰冷的海水，没有让鲨鱼，甚至没有让浓雾来阻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当您做出这五个选择，健康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鲨鱼寒冷 迷雾当中无所惧怕的勇往直前，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你愿意尝试这样来操练吗？来经历神的带领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要为那些现在在生活当中感到不知所措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天父，扶持他们，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力量，给他们鼓励，帮助他们。当他们在看到周遭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准确的看到读到你对他们所说的所表示的是你很重要，不要放弃。天父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经历的是我们不重要放弃了。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心愿。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些艰难的时期里面能够做出一个健康的选择。我也要特别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听到这个信息的朋友祷告。我祈求他们听到以后也会有一个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会来选择向你祷告说，啊，主耶稣啊，神啊，我今天选择相信你，虽然我不完全明白，但是我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他可以来帮助我，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帮助我在其中成长。又再一次，我为所有在生活当中遭受困难影响的人祷告，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勇气。我也为那些在战争当中、在地震当中、在难处当中受伤甚至失去亲人的人祷告，求你也同样的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这样的看顾我们，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